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你的跟前，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在这一点时间中，你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真正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好叫我们的日子在地上实在能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让我们活得有确定的目标，也活得实实在在。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有你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也只有你能在我们身上成全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愿意向你俯伏，等候在你的跟前。主啊，安静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好叫我们晚间看见圣灵丰盛的膏油的涂抹，让你话语的光深入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愿在这点时间中，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因着你自己话语的亮光，深知我们所蒙的恩有何等的深厚。主啊，我们一同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愿晚上说的听的都满有膏油，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晚上啊，我们要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以弗所书。其实这卷书呢，从去年的八月之后啊，我们一直到今年，所有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这卷书的里面啊。不过呢，我们还没讲完呢啊。那么今天晚上呢，让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的介绍啊。那么这卷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我想我们先一同来读一些主的话，请弟兄姊妹先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请弟兄姊妹们一起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酿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我们再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回头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好， 我们最后读23节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大家晓得后面那句话呢，也可以翻作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好，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我们都知道哈，这卷书呢是主后60年啊，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所写的一卷书。那么保罗带着锁链在监狱中写下了神最伟大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呢，是前所未有的启示，因为他自己也告诉我们，这以前的世代是没有人知道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启示呢，今天我们也可以称它做原创性的启示啊。你知道在圣经中有两个人物啊，他们是得着原创性的启示，就在他们之前从来没有人知道的奥秘啊。所以他们两个人是最起头明白这个。第一个就旧约中的摩西。摩西在西乃山上所得到的启示，那是以往世代从未有人可以明白的知道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称它为原创性的一个启示啊。那么经过了几千年之后，那么神又得着一个人叫保罗，那么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得着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也是前面的人所没有看见的一个启示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启示。那么特别到了保罗得着启示之后呢，他就把摩西所得着的启示更具体化啊，其实是同样一个启示啊，不同的表达。那么到了保罗的时候呢，是更具体的一个启示。那么以弗所这卷伟大的书啊，弟兄姊妹，虽然只有短短的6章圣经啊，但是它揭开了宇宙啊和创造中最大的奥秘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会有这个宇宙的存在？弟兄姊妹，只有当你明白了以弗所书，你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宇宙，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世界，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啊。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人能解释这个问题的啊。他不仅解释了宇宙存在的这个意义啊，并且他也说明了我们人活在地上的意义。若是没有以弗所书，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活着为什么啊。我们以为说呢，在地上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过去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人神创造人，人的活着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个意义从哪里得呢？那么几千年来，许多有智慧的人一直在寻找人从哪里来，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将来的终结去哪里。我们晓得这是当时保罗在世的日子啊，那是希腊哲学最盛行的一个时候，人类的智慧初初的好像被揭开来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注意到人的本身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我，到底我活着是意义是什么，将来我到哪里去。我们晓得这三个问题呢，都在希腊哲学里面呢，一直到今天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有谁能告诉我们呢？这个世界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哲学家，那么多有智慧的人，写了无数的书籍，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解释这个东西。只有当以弗所书启示出来的时候，哇，我们才知道 整个宇宙原来是有意义的，神创造万有是有意义的，神创造人类更是有意义的，而你我活着是具备重大意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是满心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在我没有得救之前啊，我们活得糊里糊涂的，只等到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才知道人活着是有意义的。你知道今天世界上这个问题啊，很多有智慧的人呢，他们就想想不通，有时候也不敢想，因为想多了最后怎么活不下去。所以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到最后都是自杀的，你知道吗？ Yeah,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传福音讲得很好，他说今天为什么你没自杀呢？因为你还不够聪明。如果你聪明过头了，你就活不下去了。你不知道人活的为什么了，你知道吧？所以很多有智慧的人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因为觉得没太困惑了。感谢主，你有了以弗所书，你不需要自杀。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自杀，因为我们知道活着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你知道吗？所以呢，希腊哲学所认为的几个大的人生的问题，碰到了以弗所书就变成微不足道的问题。哎呀，这真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不能光是把我们的思想只摆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面。你要知道神创造我们，有你有我，那个意义是非凡的啊，因为呢背后隐藏着神啊那个伟大的思想在支配着我们所有的生活。所以我常常有种感觉，我们人何等渺小啊，你看看这个宇宙这么浩瀚渺茫，对不对？但是那么伟大的神却是体恤连续我们这个微小连灰尘都不如的人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你我的蒙恩得救啊，这是不得了的大恩典啊。你如果懂了以弗所书，你更知道这是不得了的大恩典啊。我想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和过分，我即使这么讲还够不上以弗所书所带的那个亮光所带来的那个伟大的启示。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所以保罗呢为着以弗所教会的圣徒们祷告，求神开他们里面的眼睛啊，要让他们认识这件事情。当你认识了这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上的事情呢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了。我们人何等渺小啊，我们活得很可怜啊。我常常感觉我们人都活得很小小的圈子里面啊。有的人呢，原谅我，这个夫妻两个人搞一辈子啊，就活那么小圈子里面，你要我的那么搞不完的，对不对啊？或者人活在那么小小圈子里面，整天就是这些搞这些事物，多可怜啊。你不知道我们蒙多大的恩典吗？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光景，因为神他把我们摆在他那个伟大的计划里面了。所以你需要明白以弗所书，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要好好的读这卷书。我从年轻的时候读这卷书一直读到今天啊，这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也不知道解释了多少遍，但是每次回到这卷书里面，哎呀，我里面都是非常的受激励受感动啊。有时候一到这个里面，我就感觉周遭这个什么人呢、恨你啊、不喜欢你呢、人家或者喜欢你的朋友都算不得什么，你知道吧？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主给我们有保罗那样的一个眼光啊，那么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明白那个生命的意义，也知道为什么而活着啊。那么你有确定的标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有福的。所以呢，这卷书呢揭开了神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原来神在创世之前呢，在他里面已经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啊，他这个计划是非常伟大的啊。弟兄姊妹们，对于信主的人来讲，你明白了以弗所书， 他就启示了你那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啊，你就知道做基督徒目标在哪里。我们觉得今天教会在地上啊，因为受世界受人的观念的影响，把我们拉到一个很低的一个情况底下，所以你看整个基督教都是这样的。我们搞点什么宗教活动啊，弄点的热心啊，在外面弄这个弄那个，我们就以为说呢，我们就这样就侍奉神呢。弟兄姊妹们，那个是真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你知道太肤浅的一个东西了啊！我们需要能够更多认识一点神的作为，那么你在主面前生活，你才知道那个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只有以弗所书能够告诉我们救恩更高的目的，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以为说传福音把人带得救了，哎呀，这是了不起的大事，这个是真正在神的荣耀心里面是最浅最初的一步而已啊，你只是入门了而已啊，这个里面有到底有多深奥不晓得。很可惜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呢，因为我们自私的缘故，所以很多时候把神那个荣耀的思想力拉到很低啊，我们都顾到自己，对不对啊？所以你讲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哇太玄妙了，这些东西不实际了，是吧？我们要实际，今天一片的呼声呢，他要实际。什么叫实际呢？我一祷告神就祝福我了，一祷告就叫要什么给我什么了啊，那么呢，我的问题呢，一祷告神就给我解决了，哇，这个太实际。所以你看，到处所做的见证都是这样的啊，夫妻关系本来不好，现在变好了，哇，感谢赞美主啊。那么呢，儿女没教导好，现在呢，儿女好了，感谢赞美主。找不到工作的，现在找到工作了啊。我们生病的，那么得着医治了，哎呀，高兴的不得了。神为什么要医治你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明白这个意义，我们把神的救恩的事情把它拉得太低了。所以只有当你明白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救恩更高的目的，哇！所以感谢神的怜悯，即使我们今天这样懵懵懂懂的，常常迷糊的，只注意自己的小生活的这么一般人呢，神既然选召，神从不后悔，因为神知道有一天你要看见这个东西。但是盼望今天我们就能看见，那么弟兄姊妹，你的属灵生活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所以基督徒生活活得那么样的狭窄，活得那么样的拮据，那么样的斤斤计较，弟兄姊妹们，就你没看见，你看见了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这个，你对整个教会你的里面的那个感觉那个认识就完全不一样。可惜啊，以弗所书这么重要的一卷书，在2000年教会的历史里面却是一再的被蒙蔽，很多人读了以弗所书也没看见这个东西，多可惜啊！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以弗所书解开了，才看见救恩更高的目的，主为什么付那么重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那个荣耀的目的实在是太宝贵了。所以当然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啊，我也只能因为是简介了，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啊。所以呢，我们也明白以弗所书这卷书啊，神借着保罗把它写下来。那么这书里面呢，其实包括三个大的问题，弟兄姊妹记得一下。第一个，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目的啊，你只有从以弗所书里面呢知道什么是神的目的。那并且在以弗所书里面呢，这个启示是一个完全的启示，他没有任何隐藏的，他把他主的心意完全启示出来。那么神不仅把这个目的启示给我们啊，那么第二个问题， 他告诉我们如何能活出神的目的来。所以以弗所书啊，四章十七节的后一半讲生活啊，他不是光讲神的计划和旨意，他也讲到我们怎么样能把它活出来啊。他解释了一切属灵经历的意义。今天呢，我们知道基督徒啊，常常有一些属灵经历，有一点经历就宝贵的不得了啊！我们的整个心呢、啊，心都弄在里面，天天就只注重那个经历，只注。我要问你，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经历给你？你这个经历有什么好处呢？你天天我享受基督，对不对？哎呀，我在享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啊的带领。那么神只是让你享受，不是的。因为这些的经历都是为着神的那一个荣耀的目的。感谢主啊，他不是光给我们一个大的伟大的计划让我们空想而已，而是要我们实际的能够进入这个情况啊。弟兄姊妹，非常的宝贵啊，你这样子进入主，你才知道基督徒经历的范围不是那么狭窄的啊。你不要一天整天就弄在那么一点点的情况里面啊，很可惜啊。当然每一个经历都是宝贵的，但是你要知道那个经历的目的是什么啊。所以呢，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活出神的那个目的。第三个问题，他讲怎样能把这个目的啊活得丰满和荣耀啊。他不仅光叫你有点精力，叫你能活得丰盛，活得丰满和荣耀。我有时候想想自己啊，蒙恩得救啊，从年轻时候到现在啊，弟兄姊妹们，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像我们这么一个微小，实在太平常平凡的一个人了，对不对？但是呢，像保罗所讲的，夸口的只能指着主夸口，夸我们自己只能夸软弱，我们的微小的人算不得什么。我们只有瞎眼的时候我们夸自己啊，哎呦，你看我多爱主，我多奉献，我多属灵啊。弟兄姊妹们，你真正的蒙恩了，你就知道主是多么的伟大。所以这几十年过来了，我真是感觉基督丰盛的恩典在我里面，那是我数算不尽的。主的恩典实在何其的宝贵啊。我真是把我所有弟兄姊妹都能进入这个情况。当然了，到今天我们所能领会的那个是神极大的恩典中的微小微小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小了，你知道吗？你不可能经历那么多。连使徒保罗得到这么大启示的人，到最后他人就说什么，就着我所知道的，我人就是不知道。他得到这么大的启示，他还感觉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样。那你我呢，差得更远了，对不对？我凭什么感觉你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呢？觉得自己多属灵呢？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他极大的恩典中，我们是蒙怜悯的。但是呢，你只要尝到那一点点，在你的生命中，那就是不得了的丰富。所以古时候作诗人也讲嘛，你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的美善啊！他们也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啊！你经历过基督的人就知道了，多么的宝贵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仅仅是活在一点点外面的所谓的这个教会的生活这个活动的里面，非常的可怜呐！今天神的儿女们是要靠着外面的活动的激发，好像我们才能够哎呀活得稍微比较有力一点。弟兄姊妹，太可怜了。你需要从里面看见，当你里面看见以弗所书所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呢，哇，你真是天天活在荣耀的里面啊。所以像保罗这样的人后来被主得着，你看他里面那个对主的爱慕渴望是多么的深。他为主在外面好像做了很多功，那些都不在他的眼里，他根本就不要提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呢，如果在基督里来看，那都是很微小很微小啊，一点点的工作而已，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本书要好好的读，你深入这本书，你才知道什么是神的目的。 你深入这本书，你才知道如何能活出神的目的。你深入这本书，才能够把神的目的，把它活得丰满，把它活得荣耀。所以以弗所书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宝贵了。感谢主啊，当日保罗在罗马的监牢里，他也没想到啊，神用锁链把他锁住之后呢，居然在那么一个糟糕的环境，可怕的环境里面得到了这么伟大的启示。所以当他写的时候呢，他心中就想到了以弗所的教会，他也知道这卷书啊只能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中啊。所以你看见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说我知道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哇，保罗知道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光景呢，不仅对主的信心是充足的，彼此相爱的光景也是最好的。所以呢，保罗只能把这一卷书写给什么？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啊。因为呢，你写给别的地方呢，他们不懂的。如果那个时候写给哥林多就糟糕了啊，哥林多人是完全没办法领会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那么我们看见他也是写给那么在以弗所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啊，因为那个时候在以弗所有相当忠心跟随主的人。所以你只有这样的忠心跟随主，那么你配得领受这个启示啊。所以今天呢，如果不好好忠心跟随主啊，你没办法明白这卷书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是神在地上在新约时代中最大的一个启示，可以说啊，中心点这个启示。当然所有新约的圣经都非常重要啊，但它一个中心点的事物被揭发出来了，那个东西不得了啊。所以在这一卷书的里面啊，它包含了四个重大的启示啊。启示什么？启示神是父亲，启示神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启示圣灵，然后呢就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卷书那么把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启示统统把它揭发出来了，真是太宝贵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这卷书呢，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它让我们看见，它是以基督作为中心和模型啊，以基督作为元首，建立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哇，这个是今天呢，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能够把它说明出来，当然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是不得了的一个丰富啊。所以神今天呢不仅让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借着十字架完成了神心中所要的那件事情呢，那么他把基督的意义完成了，然后呢他就在他所创造的人中间拣选了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圣徒，而在我们的身上做什么呢？就把我们呢按照基督做模型的样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把它变成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意义在这里，你不是光做好人，做一个健全的人，这个不够的，你要变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追求啊，天天在生活中追求改变呢。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你知识多了就行，也不是你经验多了就行，也不是你能力大了就行，弟兄姊妹，乃在乎你这个人里面的改变，这是神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心意。 所以我们一直感觉到一年年的过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改变的。如果没有改变，你的思想仍旧是从前那个老旧的思想，你的眼光、你的看法、做法都没什么改变，那个在主面前呢，是对主的救恩有亏欠的，你知道吧？我们没有达到救恩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教会这是神荣耀旨意中间一个伟大的思想，非常重要的思想。今天神把你我拯救回来，就是要把它怎么样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开头呢，我要先把以弗所书这卷书啊，那么它里面所包含的重大的意义，简单的先给弟兄姊妹们一点说明啊。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能重视这卷书。那么我们现在呢，进入以弗所书呢，把它大概的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这卷书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你要详细讲的话呢，很难呐、啊。我曾经跟大陆一个弟兄这样说啊，我说呢，如果你能给我18堂的聚会，那么我大概可以把以弗所书给你讲个比较详尽。要18堂的聚会才能把以弗所书，其实呢，弟兄姊妹，实在来讲，18堂你大概也是讲个大概，知道吧？也没有办法完全深入这个意义的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只能做概要式的、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一点的提醒啊。那么，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啊，里面有一节很特别的圣经，就第11节。这一节的圣经呢，在我们中文里面呢，并没有能完全表达它的意思啊，所以我根据达比圣经呢，我把它重新的把它翻译了一下，你会看见这节圣经里面一个完整的启示在里面啊。我不晓得在你们的讲义上有没有这一节，有哈。那么我在这里啊，把它再读一下啊，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啊。这节圣经呢，实在是太宝贵了，这很奇妙的啊！神照着这个他的心意啊，那么把这么一节完整意义的一节圣经呢，摆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啊。这节圣经呢，我们可以这样翻啊。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读一下，来，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好不好？这样你印象会比较深刻，有没有？你有吗？有这张这个纲要吗？你们纲要应该跟我一样的是吧？哎，对对对，好。那么你有的话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来，神照他自己的意愿有了一个计划，然后计划出一个目的，他就照着这个目的来预定我们。预定之后就开始在万有中来工作，而我们如今在主里面的人就是这个目的的承受者。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11节啊，这是多么完整的一句话，也是一个多么完整的一个思想啊！他就把整个教会的来源啊，把整个教会是怎样啊，那么在神的计划里面一步一步的，那么把它实现出来的，他把它写得这么完整啊！我想弟兄姊妹读过了，你都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对不对？但是呢，我在这里还是需要做一点点的解释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教会呢是按照神的意愿啊，这个意愿就是一个 will， 按照神自己的意愿，这个意愿呢，他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包括它是自发的啊，它是全智的啊，因为我们的神的智慧是完全的智慧啊，它也是自发的， 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教会呢绝对没有人的意识在里面。哇，这个要很小心，很小心。今天呢，我们把多少我们自己的意念、人的思想摆在教会里了，对不对？啊，我们要知道教会没有人的思想在里面，所有受造之物也都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见，连天使也没有的。啊，所以保罗明白这件事情，他就讲到，没有任何人可以做神的谋士，啊，这是神自发的。是神在他自己里面定了一个旨意，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在他自己里面定了一个旨意，这是不是任何人的建议。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的教会上加上自己的意见。你知道2000年教会啊，在地上被破坏的非常的厉害，就是太多聪明的人，太多无知的人，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念来改、来加上、来建立，所以那个变成了一个宗教团体去了，知道吧？神不需要人帮助，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从这个医院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他产生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那个原文上面，他刮胡是会议 council 啊，他可以说是开会，这是父子圣灵之间的一个会议啊。这个会议啊，连天使也不在里面啊。那么为什么他是用这个 council 这个字呢？用这个计划这个字呢？他告诉我们，就是说呢，神的这个计划是无比的完美的，因为是神的完全的智慧所计划出来的东西，毫无瑕疵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明白啊，这个计划乃是宇宙中间的第一计划，太宝贵了。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今天呢，世界上有很多聪明的人呢，他们想在这个宇宙中找到整个宇宙中的第一因啊，这个哲学语言啊，第一因啊。他说，如果能找到这个原因，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宇宙，为什么有人，人类从哪里来的。找不到这个第一因，那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那个第一因是神的计划。是完整的计划，所以教会不是在历史上偶尔出现的东西，这老早就在神的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面计划了。弟兄姊妹，说到这个计划，你我要感恩呐、啊，因为什么？因为神把你我这些人都放在他的计划里面，你知道吗？那么说明什么呢？你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能相信吗？我们常常相信我们的一生是我们自己做主，是你自己做主吗？真是你自己做主吗？你完全做不了主。你为什么碰见这个环境？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西雅图？都在神的计划里，你知道吗？为什么主把我们这些人摆在一起？为什么碰见这个时代的情况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你难以想象神那个完整的思想的计划，他一切事都知道。所以使徒们呢，在其他书信里面告诉我，连我们的心怀意念他都清楚的。所以在你生活中啊，你不要以为我这个人微小，很多事情呢是偶尔的发现，我会偶尔碰见这个东西。不，弟兄姊妹们，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如果你能懂得这个，哎呀，你里面多欢喜多安喜啊，对不对啊？我们真的知道吗？很多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们像那个愚昧的扫罗一样的啊，保罗以前叫扫罗，用脚踢刺。我们不能顺服，我们觉得主啊不对，这个环境呢不是这样，我们要神按照我们的计划来做。还好神没有按照你的计划，如果按照你的计划的话呢，不仅是不把你毁了，也叫你伤害很多人，你知道吧？感谢主，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计划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从前我一看见这个，哇， 哎呦，我才知道我的一生都在他的计划里，就无需要忧虑什么，你知道吧？我只要信靠他就可以了。难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不能完全信靠他，我们很多自信啊，你知道吧？我们太相信自己了，我们不太相信神。所以如果要我把自己完全交出，为什么圣经要求我们奉献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奉献不是一个宗教行为，今天呢很多人把它当作宗教行为，献身呢、那个其他宗教的犯衣啊，对不对？你看这种都是什么呢？觉得你这个人是有强烈的心愿，你自己做的。不，弟兄姊妹们，你奉献的意思，你要全心信赖他，你知道吗？完全相信他的计划，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基督徒凡事要谢恩，就是这样。不论好的坏的临到，你感恩吧。因为呢，这里面包含着神荣耀的心意在里面。哇，弟兄姊妹们，这个真是太宝贵了啊！我想我这个不能多讲，我多讲话，这晚上光讲这个点，就时间就不够了啊！你相信一件事情，他做了完美的计划，今天他也把你把我放在他的计划里。有一天，神在你我身上完成他的计划。多么宝贵一件事情。然后他说呢，他不仅做计划，他计划出了一个目的，一个 purpose， 这在圣经里面的大话啊，大字 purpose， 目的啊，这是宇宙中间唯一的目的。今天地上啊这么翻腾，那么弄来弄去，到最后是达，就是为着那个目的，你知道吧？啊，所以人的受造了，以色列民族啊，教会我们研究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这一切事情原来呢都在神所定规的那个目的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基督徒生活应该是有目的的啊，不是毫无目的的。主建立教会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这个目的。那么我们知道，当然是神的儿子到地上首先把这个目的把它完成的。这里面我想我们如果要说起来的话，那就是太延伸出去太多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那次的救恩，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大的救恩呐、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整个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不仅把我们救赎出来了，到最后他做了一个整合的工作，把整个万有在整个教会把它合而为一。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侍奉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持守坚守这件事情。我常常提醒自己，提醒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只有一个，并且是一定永定，不需要修改，不需要改变。并且神在这个目的上面，弟兄姊妹要注意了啊，神在这个目的上向来不妥协，神从来不妥协的。在神的目的上，我们可以简单说没有弹性的，他是一定你要只能照着神的目的、你不能去改变他的、并且呢他永不改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持守一些东西啊。为什么要持守一些东西啊？人家说你太固执了吧啊，为什么这么坚持这样的东西呢？实在来讲，弟兄姊妹，我有时候读一些前面弟兄们的这些故事，我很羞愧啊，我们的坚持已经不够了，你知道吧？你知道那些弟兄们他们坚持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吗？像保罗头一个世纪的圣徒们呢、他们坚持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啊？那个受的痛苦之大，对不对啊？但是无论怎么样的艰难，无论什么好处的这个引诱，冲突不会改变，要坚持这条路。所以你看见了，你就没办法。有一天你看见了那个，你只能受他 的支配。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巴望主给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在这里一同聚会啊，我们要知道有一个目的在支配我们。不是任何人，你们忘，不要搞错了，不是孙弟兄在支配你们了，我没这么大力量，是主的目的在支配我们，主的目的支配我，也希望支配所有弟兄姊妹。我们是为着那个目的我们聚在一起的，我们不是为着聚会而聚会的啊，必须搞清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很痛心啊，今天地上神的儿女这么多，很多基督教的团体，但是很多团体看不见这个目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当然这个插不能插出去讲太多啊。所以呢，然后呢，他定了这个目的之后呢，下面就开始怎么样呢？神就开始做预定的工作了啊，这就是关乎我们蒙恩的故事了。这个预定这个字，它原文意思 mark out， 就在整个人类中间把我们标出来了，你知道吧？哇，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的得救是偶然的啊，啊，这个无所谓的，不是神老早拣选的，标出来的，你知道吧？啊，我们好像呢，整个全世界的人的名字都摆在神的跟前了，对不对？神拿个笔一个个勾啊，把你勾出来了，你可多尊贵，多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得救是神拣选的。是神把你标出来的，所以你不能轻看主的救恩。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得救的时候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弟兄姊妹看了叫人心里面难过啊。所以保罗被逼到一个地步，有天说，若有人不爱主怎么样，这人可咒可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用了这样的话，若不爱主可咒可诅啊，因为神付上那么大的代价，那么的爱你，把你标出来，你有什么长处啊？你有比别人什么长处呢？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对不对？我们一点都不比别人更好，但是神把你我标出来了，哇，这个恩典我们要终身的感激。所以常常看见饼杯要感恩啊，弟兄姊妹们，不是光来参加那个聚会，习惯你要感恩啊，因为这个救恩里面把你也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开始怎么样做了预定和拣选的工作啊。那么这个我也不能说，因为当以弗所告诉我他预定拣选我们，他是欢欢喜喜的拣选的。今天呢，你原谅我这样讲，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皱眉头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并不可爱，对不对？但是呢，神在拣选，父神在拣选你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拣选的，你能想象吗？哦，所以好，我想为时间够，只能快快讲。预定了之后怎么样？他就开始在整个万有里面开始工作。那么神的工作呢？有几样工作，弟兄姊妹需要明白。第一个，创造的工作，他就开始创造整个万有了，啊，创造人类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创造万有的工作里面，后来有了堕落的故事发生了，所以因此神有第二个重要的工作，叫恢复的工作。今天呢，我们都在恢复的工作里，主的救恩就是一个大的恢复啊。那么对整个教会来讲也是一个恢复，因为神要把我们恢复到什么？恢复到原初的心意里面啊。那么在这里不仅有恢复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提醒大家的，就是神还有审判的工作。这个审判就是最后的验收，这是一个大的工作。将来我们都要到审判台前被神来验收啊！所以呢，神就开始做这么一个荣耀的工作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到最后他就说，我们呢，今天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就是神全面工作的继承者。他这个继承者用了一个继承遗产的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中间都有意义。所以有人讲主耶稣必须要来死，他如果不死你得不到遗产，对不对呢？所以他的死叫我们得产业。 哇，这以弗所书啊，这里面的思想实在太丰富了啊！所以我想，我弟兄姊妹们，这个光这十一节，他就给我们画了一个完整的图画。我记得有一年我在中国大陆啊，我是第一次进中国大陆，我和他们就讲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光这一节圣经我讲了十个钟头。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多丰富。今天呢我只讲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弟兄姊妹们，不，我这个没什么可夸口，我要提醒你主的话的丰富啊。你要真正领悟进去之后，你就知道是不得了的一个丰富。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需要从以弗所书里面明白神的这个心意。然后你我在地上才知道怎么样跟随，才知道怎样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今天呢，我想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都叫我们得罪神，你知道吧？无所谓，马马虎虎的，爱来聚会就聚会，不来爱来聚会就不聚会，对不对呀？我们也不以那件事情为念，只以我们自己的事为念。但是呢，天父即使你是这样，他仍旧爱你。所以有时候我要在主面前呢，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啊，甚至感觉对神有很大的亏欠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要比起教会，我们的个人算不得什么；比起主的教会，我们个人的家庭算不得什么；比起主的教会，我们个人的事业算不得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看教会历史中多少弟兄姊妹眼睛得开，他们把他们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主，以主的事为念。但愿今天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学会真正以主的事为念。你只有明白了以弗所书，你可里面那些像保罗一样的不顾生死的跟随主了，否则的话呢，一点小小的事都把我们绊倒。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那么感谢主啊，以弗所书呢启示了神对教会完整的心意。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就真正在地上产生出来了，真正产生出来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白什么是教会，这太重要了。所以今天你我不仅要爱主，要爱主的教会。我们知道你爱主是容易，比较容易的，你很快乐，爱教会是痛苦的。真的，在地上必须有教会的生活，因为这个什么是体贴神的心意。这个教会生活还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你就应该有这么个生活，还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的聚会是为着他的旨意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里面，我已经曾经讲过，这个教会的工作是今天神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父子圣灵都尽全力的一个工作。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讲到父子灵的工作，你看见他们是尽全力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没有保留，父舍弃他的儿子也没有保留，圣灵今天进到整个教会里面也没有保留，把他所有的能力通通彰显出来，就是为什么到最后什么要建立起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这是圣灵今天 的工作，也是神在地上最大的工作。所以今天神呼召你我来与他同工，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的，达到整个聚会的情形里面。当然今天弟兄姊妹，你如果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在地上教会的光景实在太软弱了，对不对？距离神所要的那个情况呢，差着不知道多 多远，但是感谢主，这是神一直不停止的工作，父做工到今天，子也一直做工到今天，圣灵也从不停止他的工作，只等到有一天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教会在基督里完全达到合一，整个神的工作达到完成。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愿主因着以弗所书的开启啊，叫我们能够略略对神的心意有一些的体贴啊。如果你能体贴他，弟兄姊妹，这就叫主的心啊，非常的欢喜。如果你根本不关注他，马马虎虎，弟兄姊妹，我们就得罪主。所以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啊，我们那个下面呢，我们简单的把它用的几个大的分段，弟兄姊妹可以大概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稍微知道一点点这个教会的这个意义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有两个大的分段啊，第一章的第一节直到四章十六节是一个大的分段，四章十七节以后是另外一个分段啊。前面呢，他讲到教会的来源啊，那么讲到这是神重要的工作，那么呢，也讲到教会的许多的意义。所以你在以弗所书里面看见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居所。对不对啊？那么那里也讲到这个教会呢是羔羊的妻啊，那么也讲到属灵的这个征战，它有各方面的意义。那么教会是新人啊，那么这些呢我们陆陆续续的都在交通啊，因为你就知道神对于教会的意念非常的丰富啊。旧约呢借着会幕在那里预表，到新约会幕圣城在预表，对不对啊？哦，你看这神一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神这个里面的思想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荣耀啊啊，因为他从各方各面的讲到来描述。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来明白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光景呢，他乃是要借着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人的生活呢，能够完全把它表明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今天基督徒需要注重属灵的生活，对不对啊？因为呢，教会的意义是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显明出来的。这个生活的意义讲到细致到一个地步啊，连你的心思意念，连你的话语，连你的行为，通通包括在内了。哇，这我们难以想象。我们想说，神那么伟大的计划，跟我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呢？跟我自己的言行有什么关系呢？不，息息相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够明白。如果你真正明白这些东西之后，你就看见有很多跟随主的弟兄姊妹们，连他们在地上呢，他们呢连说话都不随便说的啊，所以说话都不随便说的，因为他们眼中所看见的不是人际的关系，他看见的是什么？是神的心意。有人告诉我们，像斯百克弟兄啊，你到他那里去找他的时候，你坐他家里，如果你不讲话，他也不讲话，他跟你坐两个钟头，一句话都没有，两个人就坐在那里，你不讲他也不讲，他没话，不随便讲话，这不是个性。后来有很多人效法他，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所以何等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能看见这个。当然今天这个不是行为啊，不是要叫你去效法这个行为，因为你里面有了这个看见，有了个负担在里面，你知道你的生活就好像那些刚抬约柜的祭司们一样，他们刚抬这个约柜时何等小心啊，对不对啊？连走一步路你都要小心，你不小心约柜就会倒的啊。他们是为着主的缘故。当然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中真正的能够活在这样光景中人不多啊，不多。那么尤其这个世代啊，好像更不多啊。 我所知道的，像我年轻时候在教会中，很多年长弟兄姊妹的爱主啊，他们有很多很好美好的表现呢、啊。到今天的教会里，我都不大看得见这些东西啊。那不是一个教条，不是一种的规矩，不是的，因为他们里面呢，真正是摸到了神的心意，知道这件事情呢的宝贵呀、啊，啊，他们甘心情愿的受约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愿主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啊，主也能开我们里面的眼睛，从以弗所书真正看见教会实质的意义是什么。我再说，今天主把我们聚在这里，不是光是为了聚会，是为了教会的意义，是为了教会的见证，是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呢，晚间呢，我也只能用最简单的话呢，把这个以弗所书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主若许可，往后的日子我们还循着这卷书啊，还会有一些的交通啊。那么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人的言语能够讲得多清楚，仰望真理的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就像保罗祷告的一样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他的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的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有人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已经把希腊文里面所有最大的字眼都用上去了。你到一个地方没办法形容，你就何等，对吧？这个何等呢，就说不出来的了啊！真的，用人的言语真是很难以表达。但是感谢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开启我们，让你能看见的比你所读到所听见的更多。我们请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若不是借着这一卷书，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人活着为什么，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救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做基督徒。主啊，只有当这卷书中的话被解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蒙的恩典何其浩大。主啊，我们巴望在这个黑暗的日子里面，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灵魂的深处，让我们能看见以弗所书中你所有的重大的启示。主，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全心的爱主，跟随主，也愿意彼此相爱，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主啊，让我们知道这是你心中所最宝贵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地上我们所能给你的有限，但是你从来不放弃，你也一直做工，只等到你的旨意完全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荣耀的盼望。唯愿我们在地上能多有一点体贴主的心，使主的心也得到满足。晚间我们在你的宝座跟前向你俯伏下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